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颂赞和感恩。关于你的事，我们所能够知道的真的是何等的有限。就算你已经借着这本圣经，把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已经向我们启示，但是我们真是晓得我们何等的有限。我们学习圣经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还是知道的很少，所以我们实在是愿意来向你支取这个恩典。求主让我们每一次学的时候，我们都用心的把你所启示的真理能够把它存记在心，让我们不是只是轻轻呼呼的坐在这里听一篇演讲而已，让我们也不是听完了我们就把它丢在脑后，真的是把这些真理听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当然因为我们人的悖逆，我们有时候学习不明白，或者说学习以后又忘了，但是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机会不断的重复学习，一直等到这个真理真的深入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也谢谢你猜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你的话。我们真的是很渴望在我们每一次研读你话语的时候都能够来认识你，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这个不知道不是指知识上不知道，是指属灵上不知道。以前我们真的是眼瞎，属灵上头脑知道可是心里不知道。所以我们来向你求这个恩典，让我们有了头脑的明白加上属灵的领悟，所以我们可以真正来遵行你的话，我们可以按你的真理来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谢谢主，你真的是施恩的神，我们愿意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讲到圣灵和神的国，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耶稣他被高举就把圣灵赐下来，他借着圣灵来施行他君王的统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圣灵跟神的国的拓展。如果大家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些比喻，所谓天国的比喻，在马太福音，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那这是一个 就是说百种中，如果你真的要用科学去求证的话，芥菜种的籽不是最小的。但是耶稣这种我们叫 proverbial， 就是是一种箴言式的，这个籽确实是很小。去以色列游玩哈，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在卖一些书签，这书签呢就用那种塑胶把这个书签怎么样 seal 封上，里面就封了这些芥菜种的籽。其实呢人家说这个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芥菜种的籽、okay、如果真的是哈，比我们现在吃的那个你吃的面包上面有那黑黑的那个叫什么 popsy， 是的 popsy 哈，其实比那个还大一点。那 popsy 真的是很小很小 OK， 但是耶稣其实是要拿这个种子跟长成的大树来形成对比，芥菜种的籽子长出的一棵树。我们想的芥菜种是我们吃的生那个蔬菜，那个好小啊，在巴勒斯坦不是这个。所以有时候这些名词我们可能需要去求证一下，讲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当中的那些东西哈。那所以呢，神的国是要不断的扩展，基督已经是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已经开始这个君王的统治。那当然我已经一再说了，神的国是从神创造这个宇宙就已经存在了，因为神君王的统治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他就有绝对的主权管理他所造的。这个神的国不是耶稣说哦神的国近了以后才要实现，就是说好像这个国以前不存在将来才存在，神的国度已经存在。只是我一直解释，神的国度他既然创造万有，有绝对主权统治万有，照理说理想的一切被造的都应当 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他君王的统治之下。不过我们看见了实际的状况不是如此，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因此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所讲的是那个理想的状况的实现，也就是说凡是在神国度里面的人都是甘心降服接受神君王的统治。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所以神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要来救我们。他如果不救我们，他不完成这个拯救，人犯罪以后，人就已经被锁在悖逆的里面。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罪性，人堕落，就人神给人的第一次机会，人类做了一个抉择，以悖逆神和自我取代神这个选择来代替我们应当对这位创造者存着敬拜跟顺服。那这个是一个致命的选择，因为神给亚当夏娃命令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你违背这个命令，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已经宣告了审判。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审判定罪之下，神自己必须不违背他公义的这个本性，他不能够随便就赦免我们。而且为了要实现他这个理想的君王的统治，他就向我们这些罪人施怜悯施恩典，他来救我们。而怎么来救我们呢？他必须为我们偿付这个罪的死亡的代价。所以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是必须得到神公义被满足神这个公义的要求，神才能够宣告赦免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的罪。那但是耶稣他不但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被钉死，因为他是神，也因为他是无罪的，他能够从死亡中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拯救。如果他只是替我们接受死亡的刑罚，神宣告我们要被定死罪，他帮我们接受了，那也不带给我们任何的更多的益处。那所以耶稣胜过死亡，他把真正的得胜带给我们，不但胜过罪的权势，也胜过罪的刑罚死亡，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罪跟死亡的这个缠累和捆绑。我们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创造，所以神要做一个新的创造。哥林多后书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不可能再修补了。神只有做一件事情，替我们去接受罪债，偿还罪债。但是神的大能，生命在他里面能够胜过死亡，也因为耶稣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他也 不被死亡拘禁，因此才可以使我们得到神在我们人类当中，神做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那但是耶稣这样的得胜，我们已经说了，把所有的仇敌都打败了，包括撒旦，包括罪的权势，包括死亡，一切神的仇敌都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击败。所以呢，耶稣呢，不是要等到将来再来的时候才会好像说以君王的身份出现，他现在就已经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已经开始他这个君王的统治。当然这个理想的国，理想的君王统治真正的实现必须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神给人类还有一个机会，在耶稣完成救恩到耶稣再来之间，这段期间就是神允许我们人类有机会听见福音，让我们有机会做回应，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做回应。那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 神已经说了，或者耶稣已经说了他要再来，但是我们在等候，已经2000年过去，为什么他还没有再来？所以彼得后书说，神不是单言，因为他愿每个人都能够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所以神还给我们有机会。因此我们今天知道说，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那这个机会就不再有了，因为神理想的国要实现，也就是说那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就要实际把地上他的创造当中所有的反对势力都要把它完全的除灭。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就看见撒旦和他的跟随者都要被定罪被毁灭，凡是不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都要被定罪被毁灭，最后只有真正悔改，而且现在因为悔改就已经开始活在基督君王的统治当中的人，这样的人将来是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中享受神君王统治的福气。所以呢，耶稣已经，你可以说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打败仇敌，已经被高举成为神国度的君王，也开始这个神国度的统治，这种理想的统治，或者有时候我们叫做救赎的统治，也就是说只有这些蒙救赎的人，他们选择悔改转向神，靠着基督的救恩，他们现在，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接受基督君王的统治。那么所以这个国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是要继续不断的扩展的。那为什么耶稣用芥菜种来形容呢？也就是当耶稣他在世做传道工作，以及当他完成这个救赎，这个初期教会的时间，这个国度在世人的眼中看是微不足道的。尤其耶稣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跟随耶稣的人其实就是很少数很小的一群人，这个国是很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个国会继续不断的扩展，最后会长成一棵大树。那当然这就是用这个种子跟树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换句话说这个国确实要继续不断的拓展，所以从耶稣那时候到今天，这个国度是一直在拓展。那但是呢，这个国的拓展到底是如何，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上次说到耶稣的门徒他们存着当时所有的以色列犹太人的一个观念，弥赛亚来是要来带来拯救并且带来复兴，这里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是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是要读第八节，不过就是稍微再复习一下这个上下文。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第三节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时期神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这是旧约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当耶稣跟他们讲论神的国，耶稣的门徒仍然持有跟当时其他犹太人相同的概念，所以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当然我也要再说明一下，有时候我们的旧约背景啊，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学习神在旧约的启示，神应许弥赛亚来要带来的拯救是使得他们这个国家以色列国能够复兴，这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带来的拯救，也就是要让以色列国复兴。因为从旧约先知特别以赛亚书说这一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使得以色列百姓再一次被召聚在一起，然后让这个国家能够就是说神要复兴以色列国，同时这位弥赛亚不但是复兴以色列国， 而且地上的列国万国都要服在这位弥赛亚的统治之下，他要用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万邦。所以当门徒说复兴以色列国，我们一方面知道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但是同时也不是只有那么狭窄，耶稣只在巴勒斯坦 做他们的君王，是这位以色列国被复兴，列国都要臣服在以色列国之下。所以以色列国弥赛亚君王其实是要用公义跟公理统治全世界， 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耶稣当然跟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你们不知道，换句话说耶稣没有否定门徒的话是不对的，但是耶稣强调一件事情，他们问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强调这个时间是神来决定的，神有绝对的主权，没有人可以知道，也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的权可以知道的事情，我们也不应该关心这件事。然后第八节，但是耶稣就给门徒解释神的国，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一方面耶稣说明神的国是神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不是政治性的，神国度的扩展不是用政治跟军事的力量，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因此这位神国度的君王是借着圣灵来执行他君王的统治。但是这里也就进一步说明神国度的拓展是如何来成就。所以这里首先我们看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显明这个神国度的拓展是渐进的，是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在耶路撒冷圣灵这一小群耶稣的门徒可能120人左右聚集，圣灵被赐下来，从那时候这一群人在五旬节彼得讲了一篇道，就有3000人信主。所以从耶路撒冷开始这个国度开始在拓展，但是虽然耶稣给门徒这个命令，他们却聚集在耶路撒冷一直不肯向外。于是到了第六章到第七章，斯提反因为传这个福音受到反对，他被害，结果呢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他们就被迫向周围的地方散开。这是为什么第八章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所选立的执事，七个执事其中的一个叫腓力，他就到了撒玛利亚，就在那边向那里的人传福音。那所以他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斯提凡事件他们四散，就在附近，就离开耶路撒冷开始在犹太全地，甚至也到了撒玛利亚。那我们看使徒行传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怎么样从撒玛利亚再向北传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叙利亚安提阿就差保罗跟巴拿巴开始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就向西走，就传到这个塞浦路斯岛，然后去到今天的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然后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又再往西走，到了马其顿跟希腊等等。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就是慢慢的就从耶路撒冷一直向西传，从欧洲传到美洲，从美洲欧洲差宣教士到亚洲。当然我们中国人就说，现在是我们该这个最后一棒，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OK， 这是现在的一个口号，但是其实是这个福音就这个神的国就不断的在拓展，但是这个拓展是一个渐进式的，不是马上的。所以就好像一粒种子，你种下去要有时间发芽，要有时间生长，然后才可以长成一棵树，这个芥菜种。那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神的国度 是逐渐不断的在拓展。那但是呢，这个拓展就地域而言，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也就是说，这个神的国的拓展的范围是涵盖了全宇宙。不过，移动的方向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首先向西传到中亚洲、欧洲，然后传到美洲，再向亚洲这样子传过来，一直到地极。所以这是这个地域来讲是宇宙性的。但是呢，不但神国度的拓展是渐进的，而且是将要拓展到整个宇宙，对我们来讲，整个地球就是整个宇宙。而且因此，神的百姓，神国度的百姓，不再限于只是以色列人了，包括万民、万国、万民在内。以前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神的国就等于以色列国，所以神国度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但是现在，耶稣来，他完成这个救恩，开始神国度的君王的统治，这个国度进入这个国度的百姓，接受耶稣君王统治的百姓，已经不是只是限于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是万国万民啊！所有听见福音、相信耶稣、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就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因此呢，这里耶稣这个说传到地极，其实就涵盖了万国万民。但是耶稣也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那这个国度怎么样拓展呢？是耶稣的门徒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来拓展神的国。所以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晓得这个命令这个应许基本上已经超越了当时十二个使徒和初期的教会，因为这个福音逐渐的传扬神的国的拓展直到地极，那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所以圣灵降临在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身上，他们就可以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上次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说圣灵是叫人信服自己是有罪的，并且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啊，这是约翰福音说圣灵来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同时，除了圣灵要指证我们的罪，领我们悔改，圣灵也要做另外一个正面的工作，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但是门徒也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那时候特别讲了，圣灵可以独自为耶稣做见证，可是圣灵大部分的时候是借着耶稣的门徒来为耶稣做见证，换一个说法就是借着教会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就是耶稣这里说的，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能力来为我做见证。那我们已经说过门徒应当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再稍微再多一点的补充。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会知道哈，每一卷福音书其实都有所谓的大使命，只是每一卷福音书呢记载这个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还有包括使徒行传都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同样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28章是马太福音中的大使命，马可福音呢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马可福音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文的版本，马可福音是有最后一章16章有20节，但是最好的、最早的、最可靠的手抄本，马可福音是停在第8节， 所以后面九到二十节相当肯定，这一点几乎已经没有争议性了。后面九到二十节是后来加上的，所以那里才让我们看到有所谓的大使命啊，因为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但是其实马可福音也有大使命，不过是一个隐含的，不是这么直接的说。那路加福音就比较清楚，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复活的基督给他的门徒讲解圣经上的话，都是指着他说的，最后他就差他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而且在路加福音，耶稣也是只说明这个要向万民他们传悔改赦罪的道呢，不是只是向犹太人，是要向万民。那所以耶稣说人要奉他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一直传到万邦。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是记载这里，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到四十九节相当于路加对不起，相当于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把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这个等于我们看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约翰福音是在第二十章，我们就不再说了。但是其实耶稣复活的基督他把这个大使命赐给门徒，那我们就除了看使徒行传，我们进一步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读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想这个大使命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可以说这里就进一步把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为耶稣做见证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那这个是跟神国度的拓展是就是也就是神的国度怎么样来拓展，那这个拓展换一个说法，耶稣给门徒这个使命，宣教的使命。那但是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在耶稣给门徒吩咐之前，他先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那当然耶稣这个宣告我们看见他是用被动式，他是说我已经被赐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换句话说这个权柄也就是神君王统治的权柄，是耶稣说他自己再来的时候他要在神的他父的荣耀当中同众天使一起来到，也就是这个权柄你可以说耶稣要以君王的身份再来的时候就是带着这样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个绝对的权柄而来。那耶稣为什么要说他复活以后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他已经被赐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呢？是不是指以前耶稣没有现在才有呢？是因为从钉十字架复活所以才享有这个权柄？我想我们都知道答案应该是不是的，是不是？耶稣不是说他钉十字架复活之后才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如果读这些福音书，我们知道耶稣自己强调他的话跟神的话一样是不可废去的，耶稣预言他人子的再来，他说这个时间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说天地废去我的话怎么样绝对不废去，所以 这就显明耶稣的话就跟神的话一样有这个绝对的权威。同时在我们看福音书的记载，耶稣也以神的权柄来宣告赦免人的罪，他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 不是指耶稣在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不拥有神的权柄，但是他为什么说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或者是反过来他被赐给所有天上地下的权柄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现在打败了一切的仇敌，他开始神那个理想国度的君王的统治。因此这是跟他在地上传道期间做对比。在地上传道的期间，耶稣虽然拥有神的权柄，但是他施行的范围是在地上，当时他生活在巴勒斯坦。但是他现在复活被高举在父的右边，他施行他这个绝对权柄的范围，他在施行神国度的君王统治，是范围包含了天上地下。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现在在作王，在天上在作王施行统治，而他统治的范围包括整个宇宙，包括整个宇宙。当然我觉得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听这些真理，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来领受这些真理。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知识性，但是这些真理其实不是只有知识性，这是我们如果真的是领受了，我们会活在这些真理的里面。我想今天不管我们遭遇任何事情，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没有什么事情不在耶稣的掌管之下，这位复活的主的掌管之下。所有的事情既然他现在已经作王，而且有绝对的权柄，神的权柄在整个宇宙施行统治，那所以在耶稣差门徒去传去拓展神的国，传这个悔改赦罪的福音之前，他做这个宣告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目的，门徒不用惧怕，他们可以存着信心出去。所以如果记得我们现在讲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说那杀身体但是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可是那个能够把灵魂下在地狱里的那一位你正要怕他。换句话说，这个我们今天真的是对这些真理我们明白的你可以说不踏实，所以我们很多的惧怕，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显出跟没有信的人没什么不一样，他们不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掌管万有的神，他们惧怕那是理所当然。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万有，而且他差他的儿子来已经完成了拯救，已经打败所有的仇敌，十字架是那个胜负的关键点，虽然实际上最后执行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可是胜败已经定案了，意思就是说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不用怕他，不管他现在多么猖狂，尽他最后的努力做最后的一搏，在地上吼叫，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不用怕他，他是已经被打败的，这个仗胜负已经定了。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在给这个大使命，要他们出去拓展神的国，他必须先做出这个宣告，门徒可以存着信心出去。所以我想很多的宣教士真的是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出去已经预备好了，如果他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不会去的，如果他不知道神在掌管一切他不会去的。所以我们知道演成电影的那个The End of the Spear 那部片子，五个宣教士到厄瓜多尔没有多久他们就通通被杀，但是他们出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是早就预备好，因为那个地方是食人族居住的地方，这个厄瓜多尔的他们去的那个部落是吃人的，是吃人族， 他如果不知道他去会有什么危险，那他就是很无知。既然是食人族，他肯定知道，他也怎么样，没有惧怕，而且他愿意完全的委身。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我们要神的国度要拓展，神要我们参与这个拓展的工作。我们真的是要听见，我们不一定要去做宣教士到厄瓜多尔，我们在这里，我们身边，我们就有许多的朋友、亲戚、同事、邻居，这都是我们需要去传福音的对象。好，所以呢，这个同时也暗示了，耶稣的统治既然现在是一个宇宙性的统治，所以门徒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也就是要个宇宙性的宣教工作。所以虽然在马太福音这里没有讲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可是当耶稣说天上地下全部的权柄都赐给我，你们要使万民做门徒的时候，就已经暗示这个宣教的工作呢是涵盖整个宇宙。而这是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没有做的，因为耶稣没有真的是到地极去传道，他传道基本上还是在巴勒斯坦，在加利利、犹大、撒玛利亚曾经经过，跟撒玛利亚妇人也谈过福音，而且还在那边住了几天。这个叙加这个城里面的人也都亲耳听到耶稣传的道，但是呢，耶稣他自己在世的日子不曾把这个神国的福音传到地极，但是耶稣的门徒他们要继续做这个耶稣来实现神国度，在他的神的创造实现这个神理想的君王统治这样的一个工作。好，所以这里呢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说实际上我们该做的是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我想我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耶稣的命令。在这里这个动词主要的动词是使人做门徒，主要的动词不是去，也不是施洗，也不是教训。如果你用英文圣经读可能你就很清楚，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这个去是分词 participle， 就是说不是主动词，然后施洗也是 participle， 然后 teaching 也是 participle， 就是说都是一个分词，在文法上来说是来形容这个主动词的。所以主动词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那然后耶稣说明怎么样使人做耶稣的门徒。第一个他说你们要去，因为对象是万国万民，所以耶稣说你们必须出去，你们要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就是要就是说不是只是局限在耶路撒冷，你们必须出去。但是呢这个出去要到万国万民那里，也就是直到整个宇宙，要他们来做耶稣的门徒。其实这个做门徒的概念就跟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学哈，圣经里面他用一些表达的方式传递的真理是同一件事情，只是用不同的话来说。 OK， 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就等于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所以为什么这里说天上地下，我已经被赐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好，那如果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就了解做门徒，这个门徒就是所谓的学生，可是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与我们今天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是什么样，就是到课堂上听老师说一篇演讲，说完了我就回家了，我也不跟老师住在一起，老师也没权管我，我生活有什么事情 我也不需要去咨询他，他也不管我，我做什么对他来说他也不在乎。但是在古代，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通常学生跟老师是生活在一起，是生活在一起。那么当然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学习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学习，不是像我们今天多半所有的学习，学生跟老师之间我们的学习都是知识性的学习，因为就是去上课。但是呢，在古代做学生从老师所学的是一种潜移默化，不仅是听老师的教训，跟老师生活在一起，从老师的生活学习老师怎么样把他所教训的在他的生活里面去实践。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像古代的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是完全听从老师，接受老师的权柄，顺服老师的教导而去遵守，并且效法老师，潜移默化这一种的效法。所以今天我想，基督徒我们常说效法基督，可是我们就是凭自己的努力去做，像耶稣做成像他的样子，基本上不是圣经的概念。我们永远不可能靠我们的努力去做得像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那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让耶稣的教训深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整个思想跟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人能够领受耶稣的教训，等于说完全的顺服耶稣的教训，于是我们这个新人就有个新的价值观，新的眼光。好，我想我们今天也许都觉得我们会做见证，现在我做的基督徒，我的价值观跟我以前不信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不同。但是我想还有一样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今天的眼光啊，跟世人的眼光大概也没太大差别。别人忧虑我们也忧虑，因为别人觉得明天不知如何，我们也觉得明天不知如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真理，耶稣他已经成为神国度的君王，他是历史的主宰，他也特别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管万有，掌管我们的生命，也掌管万事，我们看事情就不一样了。我最近其实我周围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生活上发生很多事情，所以呢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啊，就说他们要就说要来跟我，就说希望谈，就是说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那很多时候其实所发生的事情呢，如果从人的眼光看都是很负面的，但是他们跟我谈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就看不一样。我看的是我所谓的正面，不是那种叫做成功主义的正面，我看的是很正面。为什么？因为我看见神的手在背后，原来神要用着人看来好像很不幸，好像很挫折很失败的事情，其实神要用这些事情来把更大的属灵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自己对于失败我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失败是神给我的恩典，让我真的认识我靠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不会说哎呀我又失败了，我不应该啊，我怎么搞的，我是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是不应该再说谎，怎么我又说谎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看事情角度还没有变。真正的改变是真的是像耶稣看事情，他看十字架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看？我们不是的， 十字架是羞辱，十字架是被打败，被罗马政府定叛国罪，然后呢无力反抗，只好被钉死在十字架。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些人就讥诮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救了别人，你医治了这么多的人，你怎么不能救你自己呢？圣经的作者是要用这个讥诮来启示，正是因为他救我们，正是因为他要救我们，所以他不能救他自己。不是他没有能力，是他大有能力，他要在十字架上打败我们真正的仇敌，打败神真正的仇敌跟我们人类的仇敌，那就是罪跟死亡。我这意思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真的是要学习那个真正的被神的话改变，我们从里到外的翻新。那这一种的跟随是让基督完全的来实行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君王的统治，没有保留的把自己降服在他君王的统治之下。那所以我们要领人做门徒是要这样。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教会真的是要反省，我今天说的教会不是只是说真理堂，我是说我们这个世代的教会，我们真的是要反省，我们是怎么样领人做门徒。我们大概都是开布道会，举手决志、okay? 然后呢我带你做决志祷告，然后呢赶快受洗吧，既然你承认你有罪，受洗受洗受洗、okay? 结果呢，很多没有真正悔改的人就已经接受了洗礼，就进了教会，就自以为是基督徒，可是过一个跟过去没有什么差别，或者有小小的差别，但基本上没差别，因为基本还是自己在做王，没有让基督来掌管。我们一定有挣扎，一个接受基督君王统治人不是说我什么挣扎都没有，我们都是有挣扎的，而且有时候挣扎得很厉害，而且有时候可能要挣扎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最后这个过程，经过这个过程以后，我还是会最终做出我的一个抉择，我愿意顺服。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知道领人做门徒这个工作不是短时间的，不是只靠布道会，不是只是上两个受洗，上两堂受洗班的课，这个是要好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可能要两三年的时间来帮助一个人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为耶稣做见证，当然我们今天想的就是我们向人述说耶稣是谁，我们告诉他耶稣行了哪些神迹，而且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他现在已经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做王统治。我们觉得做见证只是把这些知识说出来，如果别人愿意接受，那就是叫做信主。其实悔改我们已经一直说了，是一个生命整个转向，我从让我自我来取代神，转向不再自我做生命的主，让神做我生命的主。这个转向，从自我转向神，然后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委身来跟随耶稣，这样的悔改和相信才能够真正的产生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确实需要时间，但是没有这个基础，那我们就没有开始。但有了这个基础，开始了以后，不是开始了就可以摆到一边，悔改跟相信是每天的，每天悔改，每天相信， 因为这是一个整个生命的转向。所以是每一天的生活我都从自我转向神，我都愿意降服顺服神，这是每天的，因此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抉择，因此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大事小事我们都要做的抉择，不是只有大事，不是只有我今天要换工作，我今天考虑我的婚姻，是无论大小所有的事情我都要选择顺服神。那当然就是说时间上我不可能就是说真的很详细的去用很多实际的例子来分享，但是我想基本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个跟随耶稣做门徒是一个天天时时刻刻的，不是只是做决志祷告，甚至也不是只是接受洗礼。好，所以我们要去，然后耶稣呢也提到为他做见证，我们当然要宣讲这个福音，当人真的愿意悔改相信他，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其实原文是就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 baptize them into， 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那归入这个介系词是表示进入一个关系，或者进入一个人的主权之下，归入 into 是进入一个新的关系，或者说进入一个新的主权之下，这个介系词本身是这样意思。所以受洗归入父子圣名只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已经发生在接受洗礼的人身上的一个实质，这个人是已经悔改，那么这个人借着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在跟神的关系上有了一个跟过去不同的改变，不但是跟神的关系，也在跟人的关系上，这个跟人的关系上是指除了他自己跟神成为神的儿女，还跟其他同样蒙神拯救的人之间形成一个神的家，或者说形成一个身体，圣经用不同的比喻来描述。所以受洗归入父子圣名圣灵是用这个外在的洗礼，洗礼本身呢，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是整个人浸在水里，我们现在洗礼的方式有浸礼也有点水礼，那在耶稣那个时代是整个人浸在水里面，所以呢也是一种象征式表露，表示进入降服在基督君王的主权之下，这是一个。第二，不但是降服在基督君王的主权，同时进入了基督所治理的这个弥赛亚的团体，也就是说教会，这群蒙基督救主的人的团体当中。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使徒保罗在那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使徒保罗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没有人是做个别基督徒，不但我们的洗礼表明我们公开见证我们愿意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委身于基督，接受他君王的统治，也借着公开的洗礼表示我们加入了基督的身体，或者说加入了这个立约的这个新约的立约的团体，也就是弥赛亚他所救赎的这一群人，这个弥赛亚立约的团体。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但是接受基督的君王的统治，我们过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整个教会这一群蒙救赎的人，教会也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主，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一起共同过一个接受基督君王统治，在教会来治理的生活。好， 所以这个公开的这个一个洗礼做见证，是表明我们已经经验到的神的救恩，以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体验，生命的体验。这个新的生命的体验是我们接受神的儿子君王的统治，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神君王统治带给人类的福气。同时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跟所有蒙恩的人，我们彼此建立一个相爱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让基督在我们当中来做王统治我们。所以这是要施洗要达成的，就是说借着这个外在的仪式表明内在一个很重要的实质，已经实现的实质。那这个实质也是需要我们靠神的恩典去活出来的，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去活出来，这不是只是嘴巴说的，也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知识，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活出来。所以我自己真的是觉得我越来越清楚了，今天你在地上的生活是如何，就决定你最后的命运是如何。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每个礼拜都到教会，我们有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如果没有活出这个新生命的实质，那其实已经我们自己就已经知道，最后站在神审判台前的时候，神是要按我们有没有真正活出一个顺服接受他君王统治的生活来印证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听神的话是真的是要我们去顺服的。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顺服带来的后果是怎么样。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耶稣就说我们领人做门徒还要做一件事情，凡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意思就是说，我刚刚已经说了，做耶稣的学生，所以呢是耶稣所教训的。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要教导的内容是基于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也要分辨耶稣的教导跟旧约的神的启示不是二分的。事实上耶稣自己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怎么样，是要成全。所以换句话说，耶稣既然现在他完成救赎成为神国度的君王，所以焦点我们教训的内容焦点就放在耶稣本身，是以耶稣为焦点来遵守他的命令。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耶稣所有的教训不是取代旧约的律法，耶稣是超越旧约的律法，使旧约的律法可以真正实现在神的百姓身上，可以真正在他们生活当中可以被活出来。所以其实耶稣是把这个过神做神的百姓所活的生活的层面把它提高。也就是说旧约你会看见以色列人总是在悖逆，因为他们靠他们自己不可能完全达到神律法的要求，但是耶稣来成全了律法，耶稣来他更深入的，他用神的权威来讲解神的律法，而且他自己活出这个律法，并且他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拯救出来，他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能力去遵行所有神的旨意和命令。所以为什么这里耶稣说是凡他所教训的，没耶稣是带来神最后的最大的最完全的启示以及神的救赎。所以现在我们要教训的这个焦点是放在耶稣所带来的一切的启示，包括他的教训，包括他的传道工作，包括他完成的救赎，这一切我们要宣讲，我们也是要帮助人去遵行，不但是说也要去活出来。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劝他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我想这是我们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的，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就很清楚了， 遵行天父的旨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就过一个接受神君王的统治的生活，那我们将来才可以真正在神国度实现耶稣再来，这位神国度君王真的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份在这个国度里面。那我也是再一次说，遵行神的旨意不是表示说我们就完全了就无罪了，乃是说我们真的是天天悔改，天天转向神，天天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去过生活，偶尔落在罪中我们就再次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就认自己的罪，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来寻求神恩典和怜悯。所以为什么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的认罪，他不断地求神按着他丰盛的慈悲涂抹他的罪孽过犯和罪恶，求神用牛膝草把他的罪洗净，他就比雪更白，他就可以被洗净，真的比雪更白，就是这个比喻哈，真的是很有力的比喻。下次明年冬天下雪的时候出去看一看，看看雪地，圣经上说神把我们的罪洗净比雪更白。好，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再一次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竭力的，我们要更能够有能力在生活里面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不应该是停留在某一点。其实哈，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已经一再的强调，如果我们只是说我没成长，我以为我就停在那里，错了，不进则退，你不长就是往下滑，这是绝对肯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停在那里，我们不能靠昨天的属灵经验，昨天可能你胜过了罪你成功了，可是你今天不能靠昨天的属灵经验，你今天还要继续的靠神的恩典去成长，去顺服神。那如果你今天不靠神的恩典，你不会说我可以停在这里，你就开始往下了，明天又是一个新的机会，如果还是不选择倚靠神，那么再往下，后天又是一个新的机会，如果不选择倚靠神再往下，你不会说可以停在那里的，不可能。所以我们实在要明白这些真理，不要觉得说没关系，我今天哎呀懒惰一下，哎，明天吧，一个懒惰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真的要知道每个选择，这是我自己的认识哈。所以我每一个选择我会去挣扎，我会一直挣扎，挣扎到我自己顺服为止，我不会摆在那里算了算了明天 OK， 哎呀今天没有时间好想睡，多睡一点圣经读经祷告没关系，明天吧，明天又是好想睡，好吧，天天天天都是如此，你就一直下，你不会停在那里的，会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所以哎呀，神的话真的是很宝贵啊！神的话真的是又真又实的，我们怎么听，我常常很着急哈，有时候我真的是很着急，可是呢我也不能太着急，因为呢我不能揠苗助长 OK， 那我看看我自己，我在神面前大概也是这样啊，神看我一定也很失望，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但是我想无论如何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就是存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生命的投资放在这个属灵的投资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放在这里来遵行神的话，也去帮助人遵行神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圣灵给我们能力，一方面我们自己先来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也可以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所以这个国就不断的在拓展。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每一次做这个祷告的时候，记住，一方面我们要传福音，领更多的人 做耶稣的门徒，这个国度拓展。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个人，我们已经跟随耶稣的人以及教会，我们要更多服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那这个国度也在我们身上更加的扩展，也就是神君王的统治在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身上也在更加的扩展。那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有这个心。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为宣教工作祷告需要太多了，这个宣教士有很多代祷事项，那个宣教士也有很多代祷事项，因为我们自己也支持很多我们个人的宣教士，真理堂也支持宣教士，每一个宣教士都有很多代祷事项，加上他的宣教机构，因为我们每次寄奉献，宣教机构又会寄来一堆代祷事项，那这个整个宣教机构他们也有差很多的宣教士出去，所以也有很多代祷事项。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该怎么祷告，但是其实我现在这是我自己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回到基本神的话来祷告，但是不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今天每次背主导文，我相信大部分人背的时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他们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愿你的国降临，很多人就是说了没有意义，可是对我来说愿你的国降临是很有意义的，我真的是愿意使基督君王的统治实现在这个宇宙，我真的是愿意更多人愿意接受基督君王的，所以我是把我的心导出来的求。可能我不能很具体的把每一个宣教士的需要，哦，今天这个宣教士正在向某某人传福音，我们常常接到这些宣教机构的就会说，哦，为在日本的某某人祷告，他会写一个名字，不过他下面都会刮胡，这是假名字，因为有时候不可以暴露这些人的名字，尤其你是在回教的国家，暴露这些人的名字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会给你一个假名字，你就为这个人祷告，但是这个假名字是指某个人，神知道、OK? 那么当然这种具体祷告也需要，我不是说不需要，但是我们更是要从心里面导出来，我们的心是不是渴望神君王的统治可以实现在这地上，如果是，我常常求，我常常流泪的求，我真的是在神面前哭泣，我说神啊，我们这些世人真是得罪了你，对我来说那是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人不把神当神，我们不把他当得的敬拜跟顺服归给他，对我来说这是我最大的痛苦，那我就常常求，求神领我们悔改，我常常求，求神真的是施恩给我们这些世人，真的是让更多的人愿意悔改转向他，真的是愿他的国真的是一直在拓展，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宣教士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可以真正踏实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领他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我们这个祷告本身我是想了很多的东西，不过我不会那么细节，可是 是基础，我记得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基础的祷告在细节的实行上那是神的责任。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这样子把心导出来的求神拓展他的国度，那我们知道实际上宣教士要去传福音，宣教士要领人做门徒，我们每个基督徒也要传福音，也要领人做门徒，但是实际上事情怎么发生在这个人生命里面，神怎么样来做工，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我们把重要的那个关键抓住了，不是一个形式的祷告，不是有口无心的祷告，不是念经的祷告，是从你的心倾倒出来的喊叫，神一定会应允，而且神会以他的智慧他的主权来实现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我只是觉得说，我自己知道我很渴慕要认识神，我很渴慕明白神的话，我知道我明白的不够清楚，认识的不是从心里面去领受的时候，我活出的生活是一个表面的生活，是一个肤浅的基督徒生活，也甚至可以说是个虚假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都在成长，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子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每一天，所以我很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标准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那这是我们可以来尽的责任。 当然这个尽心尽心尽心尽心永远有成长的空间，我们永远知道我们不够尽心尽心尽心尽心，可是我也感谢神，神鉴察人心，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关心神国度的拓展，也知道神国度拓展跟圣灵和我们之间我们的责任 和圣灵的工作。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真的是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就是对我们来说常常还是很封闭的，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是头脑明白可是心不明白，所以真的是就是常常要来呼求说，主啊，你把你的话打开，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这个祷告好像我常常在说也常常重复，但其实真的一生之久我们不能够停止这样的祷告，我们不能够停止向你呼求说，主，你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知道你，然后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着你启示的真理来遵守你的命令，包括你给我们的大使命，来拓展你的国。我们真的是渴望你的国早日实现在这地上，你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的执行，如同在如今在天上畅行无阻的执行一样。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像启示录所说的，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你所造的，千千万万的天使和数不尽过来数不过来数不过来的蒙救赎的百姓，我们都在羔羊和这位神的面前，我们昼夜的敬拜侍奉。主啊，这真的是我们心里面我们渴望你来实现你在你创造的宇宙当中这个君王的统治，我们再一次来向你求恩典，帮助我们跟随耶稣，真正来跟随他做门徒，也帮助我们愿意舍己的去领人来跟随耶稣做门徒。主啊，我们实在是说这是我们一生的我们人生真正的目标，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不是被我们今天生活上的眼前的事情啊，就拦阻了我们去遵守你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参与在神国度的拓展这个工作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